各位平安。我们在昨天完成了一个一天半两天的聚会，跟执事们没有一个缺席，在为教会的意向重新来做一个这个衡量与设计的一个聚会。当然教会的意向不是昨天决定，而是昨天肯定下来，因为多年来这个教会在意向上已经花了一些时间。谢谢。去年我们也尝试过要把这些意向呢把它肯定，但是去年还没有完工，到今年呢才完成。但是实际上的字句还没有修理好，没有工整好，所以我们要等到工整 完毕了之后呢，会向大家公布。我们在整个 过程当中很感谢主，就透过执事们跟教牧们的合作，看见那个团队的精神，经验到主内交通的喜乐。我们不一定都同意各样的字句，不一定同意各样的决定，但是我们没有在因为不同彼此重伤，也没有因为有相异的意见而造成灵里面的伤害。反过来，我们觉得这个聚会是一个很好的互相建立的一个聚会，所以为这事情感谢主。同时我也要感谢主的，就是两个礼拜前我们从这个土耳其回来，这个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旅行。我们以为在参观一些启示录七个教会呢，应当有一些很多的灵里面的得着，那这个是真的是得着，特别是透过我们晚间的聚会呢，有很多的鼓励。但是每一天在这个猛烈的太阳照耀之下，要爬那些古迹，很显然的那些无人之地不容易找到阴凉之处，只能够在这个今年来的那边的太阳来的特别猛烈，所以呢不相当辛苦。我们二十多个人呢，结果病的人呢也有人因为那个艰苦呢生了病。但是神保守，让我的内人跟我还有我们陶弟兄他们都能够平安的回来。我相信这一次在路上的时候，每一次在爬这个高山，在山上看见着这么旧的这个石头，我的内人就常讲一句话，这块石头跟那块石头又有什么不同。这些石头我每一次看的时候呢，我都有很深的感受，就是在那一些年代，这么重的石头，他们怎么能够把它弄起来建成非常高的建筑物。我很对这事情呢有很大的感叹，因为在2000多年3000多年前，那时候的人类已经有这么好的智慧，有这么多的能力，为什么今天很多科技还是在萌芽当中呢？显然的，科技是在进步当中，人性还是在堕落里面。因此我在山上的时候就很有感受，感受就是哈巴谷书对我有很大的提醒。因为哈巴谷书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在那个时代是不但是哈巴谷先知在做预言的时候，也是耶利米先知同时也在为着主的家 来做一些预言的。那个时候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大概6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大王约西亚是一个糊涂的腐败的君王，他的国中呢一片腐败，但是却是有30年这个中兴的气象。但好景不长，在30年过去之后，约西亚王他就在一次的糊涂战争当中，在埃及战争当中他是战亡了。他的儿子起来继续做王，但是他儿子不受到那个时候统治国就是埃及国王的喜欢。当埃及人非常不满他的儿子约哈斯做王的时候，就另外指派了一个傀儡王叫做约雅敬来做他们的王。在傀儡王做王的时候，国家更加混乱，而且呢各样的处事政治的腐败，这个偏离正道，充满强暴与各种不合理的事情。先知就在这个时候向神发问，就是整个哈巴谷书的发问，就是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拯救你的子民？为什么看见他们的困难你好像是掩面不顾不闻不问呢？神给先知哈巴谷有一个答案，神说他要使用残忍的巴比伦，就是加勒底人，来惩罚背逆他的犹大国。先知非常不了解，先知是说为什么你要使用又残暴又凶恶又不相信你的这个国家来惩罚你自己的子民呢？为什么你叫他们受这么多不必要受的痛苦呢？第三章我们就知道以哈巴谷得到一个答复，就是神要他们在安静当中来等候，等候他更多的指示，不必向神太多的理论。当神的话语再一次临到先知哈巴谷的时候，虽然神说我使用过的巴比伦或者加勒底人惩罚过我自己的儿女这个犹大，但是我到头来还是要向他们算账的，我要惩罚他们，我要叫他们在世界上要遭受我的最后的刑罚。我相信弟兄姐妹，神的安慰之言透过哈巴谷先知向我们再一次说话。可能在你的灵修里面，也可能透过你的主日学课程或者是小组查经，你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疑问。我不晓得你会有哪一些的疑问，但是我相信神也接着哈巴谷先知叫你在忍耐等候当中可以看见神给你的特别的旨意。因此这里这19节的圣经，特别从第二节开始，我们看见有三方面中心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围绕着神提醒先知哈巴谷要在祷告当中的看见神的带领与看见神的旨意。首先从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就看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是在什么时候？第二，我们就看见这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第三，我们就看见在不可以解决的问题里面，神叫我们要得到什么信息？很显然的，在第二节、第三节里面重复两句话，就是在这些年间。 第二节耶和华的话，我听见你的声音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现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重复两次，在这些年间，很显然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困难的日子。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困苦的年代，因为那个时候神的子民是在困难当中，被欺压当中来过日子。其实这个问题跟我们今天的时代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不单是 New Jersey， 不单是 New York，整个美国，其实整个世界，我们都看见许多不公平、不公正啊，非常之奇怪的事情在发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神他有他的安排，神有他的心意。为什么？不要忘记，神到底还是这一个创造世界的创造者，不要忘记他有最好的设计，他有最好的安排，他也有最清楚的维持。就讲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就在神的维持当中，有正常的24小时的生活与生命，而且在这地球围绕着太阳这365天的旋转，这个公转没有错误。虽然有24小时的自转，有365天的公转，一点错误都没有。我们就应当多多欣赏神的创造跟他的奇妙，我们少去思想为什么我们所接受的有这么多不公平、不公道的事情在发生。你单单想想，用多少能力或者马力才能够使到地球再转一圈呢？而且不但是在转一圈，而且有这个公转365天，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或者再深想一下子，整个太阳系这么多星球一同在向前走，而且这速度并不慢，又从哪里来的这个旋转的力量？你不能不感谢主，他就在这些年间提醒你，提醒我，神还是整个宇宙的中间。因此我们不应当停止我们与神的祷告与关系，就在这些年间，就在这些年间，我们要祈求，就像先知所讲的，神啊，在这些年间，求你显明出来。神提醒我们，可能过去很多人像以色列人，他们在生命里面过着腐败的生活，以至于国败民亡，他们的政治腐败，经济失败，他们的生命失去，在这些年间实在是很值得他们去反省，为什么这个这么得天独厚的一个国家现在成为一个破裂的场所。教会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回到跑到土耳其的时候，不能不想到为什么这个当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的中心点，现在一些痕迹都要重新发掘出来。过去辉煌的历史到了哪里去？整个Istanbul 那个时候叫 Constantinople，以前很多很多的教会现在都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很容易想，今天 属灵的生命就这样子完结了吗？我相信神会继续的掌权，神会叫我们继续的想念，我们把一生放在他手中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灵命里面不继续的在逃避当中，不继续的在隐藏里面，不愿意继续过做一个抵赖 的生活。我们要在这些年间成为一个复兴的人，这个教会也要复兴，我们先透过每一个人的灵命的复兴，叫这个教会能够复兴起来。就在这些年间，神会给我们看见这一个复兴的景况，也听见复兴的声音。恳求主叫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从祈求他复兴的灵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叫我们能够经验到他能力的存在，天天能够学习行走在他的旨意当中，还趁着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学习来侍奉他。弟兄姐妹，不要学习打太极。你知道 我不是说不要打太极拳，而是不要打太多太极的这个花样。你知道太极的花样呢，是以四两拨千斤。当弟兄姐妹跟你谈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很简单的把它又谈到华尔街的这个股票里面去了。很容易的，你在这个生命里面应当谈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谦卑彼此侍奉的时候，你又把家庭里面的困难提出来。不错，我们不能不关心生活上的细节，但是我们绝对不应当否定我们生命的中心乃是永生神。当一个基督徒忘记了神是我们生命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没有中心点的一个陀螺在那里空转，一直打转打转，转到哪里去呢？转到停止为止。因此求主叫我们在学习在神的事工上，在了解神的生命上，我们不要做一个专门打太极的人。在关怀的事情上，在学习的事情上，能够有个复兴的作为，有个复兴的时间，在这一个教会能够成为新的，有一个新的气象，有新的作为。在这个解读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复兴的重要，我们要承认复兴的中心，我们也要接受神会在这个教会有复兴的可能。当你有这一个承认，有这个认知，有这个认识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会使用你，就像神使用他的儿女在摩西的时代使用摩西，在大卫的时代使用大卫，在先知的时代使用许多先知，在教会开始的时代使用许多教父，现在还是使用你，也使用我。让神的复兴不要在我们当中能够好像永远不来的一件事情，而能够立刻在我们当中呈现起来。因此为复兴祷告，在这些年间是包括过去，包括现在，包括将来。之所以这句话不断的重复在这些年间要求复兴呢，就是代表我们不要停止为教会求神给我们的复兴。很可能你知道复兴 就是神对冷淡下来的生命的一个呼求。复兴就是神兴奋振奋了我们，叫我们回到神，重新领受神的爱。复兴也是提醒我们要回到神爱的中心，彼此相爱。这个是当年的需要，这是今天的需要，这也是明天的需要。愿主保守我们，多多纪念当使徒行传第一章帮门徒们在灰心丧志惧怕当中的时候，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关起门来在楼上一同祷告。透过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复兴就来到他们当中，教会就能够向外开展，教会就能够冲破所有的篱笆，成为一颗阻挡不了的大军。一直到第四纪的时候，第四世纪的时候，透过这个反对主的凯撒王，这个 Constantinople 能够把耶稣基督他所反对的耶稣基督成为他愿意侍奉的主。当然那是另外一回事，从上命令下来的事情呢，有时候对福音的传播不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就像唐太宗的时候景教到了中国，被定为是中国的国教，那个时候佛教还没有来。结果呢，那些景教的信仰只停留在宫廷里面，在上流社会里面，而没有到普罗大众当中，以至于后来佛教来了，佛教从印度来了，影响到民间，影响到反击，所以他们在反击佛教的时候，顺便连基督教的景教那个时候也同时消灭了。今天你在西安可以看见很详细的这个石碑，石林的石碑里面的这个记载，你就知道当时辉煌的情形，因为没有扎根，只是从上面把信仰压下来的时候，下面的人不接受。愿主保守我们，求复兴要从双方面，从掌权的人要求上帝感动他们接受福音，但是呢，也要从下面许多普罗大众能够接受福音。很感谢主，今天在不正常不正式的统计里面，他们已经估计在大陆有超过6000万到8000万的基督徒的数字。下面普罗大众相信主的人是增加了。我们相信神不久就在上头也带领一些上面的人相信主，他们就不会禁止福音的主要道路的传播。我们不再需要接着别的名堂到大陆去做生意来传福音，教英语来传福音，我们可以直接的将福音的种子在那个地方传播过来。下个礼拜本来兄弟跟我的内人预备去试餐，但是因为这就是这些政治上的问题，我们暂时不能去了。这是不是官方的问题，而是民间的问题，是很特别的问题。因为还有很多人在民间还是反对耶稣基督。因此第二点，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祷告要求神 结使叫我们成为他恩典的出口。为什么？因为神要使用我们，叫我们能够把他的恩典彰显出来。很显然的，我们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六节呢，不断地告诉我们神有许多的恩典，有许多的恩惠，有普通的恩典，也有特别的恩典。普通的恩典就是不相信的人也接受神给他们日月星这个星宿，有雨水的降临，这是普通的恩典。但是神拣选的人呢，就能够有救恩临到他们当中。凡是领受上神特别的恩典的人，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神所买赎的。我们要学习怎么样顺服神，等候神，听他的话语，而不是指挥神。当我们知道有些信徒今天向神指挥的时候，说神啊，我要一部脚踏车，而且呢要红色的，不但是红色的，而且要放在我家的门口，这种的祷告要证明神听我的话，我相信不是神的旨意。神叫我们要学习在这第四节到第十六节里面一个中心的思想，是叫我们成为的恩典的出口。而这恩典的出口所使用的工具是什么？是等候。假如你没有学会等候的功课，你可能没有成为神特别恩典的出口。为什么？因为等候所需要的这个重要的恩典就是忍耐的恩典，而忍耐是神的属性，是神的特点。诗篇重重复复地告诉我们，神是不因义发怒的神，神不容易发怒。因此信的人也应当学习神不因义不轻易发怒的。凡是信主的人也应当把学习的功课忍耐的功课彰显出来。难怪保罗在劝勉这个罗马人在神的恩典里面长进的时候，他在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十二节很清楚的在告诉凡是相信的人，要把一些的我们的要奉献给他。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在十二节保罗就劝我们弟兄姐妹要学习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希望这一个几句话呢，提醒我们不单是在患难中要忍耐，就是在非患难中也要忍耐。因为相信的人要学习神不轻易发怒。同时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今天早上在约语堂也分享这一个真理，就是神的儿女是生活在光明当中的儿女。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四节也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提醒，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当然弟兄姐妹，教会里面讲纪律是应当的，但是要是没有忍耐，我们可能不可能 做劝勉不守规矩的人，我们也很难勉励灰心的人，我们也不容易去扶助在软弱当中的人。因为忍耐的功课是不容易学的，不容易得着的。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劝我们要在忍耐的功课上做一个信心的人的，这个在希伯来书12章第1节，因为我们不但要忍耐别人的长处，我们也要忍耐别人的短处，对不对？要忍耐别人的怪处，更加要忍耐别人的伤处，我们也要忍耐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缺乏忍耐，缺少忍耐，可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神的心意，不了解神的特点，我们不了解神是忍耐的神。我们不接受神，就没有办法，不接受神的忍耐，我们就不容易活出神的心意来。所以这17节到18节呢，提醒我们也要学习神的忍耐。哦，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哈巴姑书对我们要活出神的恩典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求复兴可以，但是也要求神给我们有忍耐的能力。有忍耐的时候，我们就不单是能够看穿了撒旦对我们攻击的一些引诱，我们也能够同时接受神给我们生命里面应当有的伤痛，我准备要接受神给我们的预备，就能够产生什么？产生过人或者超人意外的勇敢来，我们就会更加产生很好的意象，看得见神的大能。就像基哈西这个仆人看见敌人的时候，就在那里紧张兮兮，认为他的生命会完了。但神的仆人告诉他，你要注意，因为呢，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还要多。你就当神打开你的眼睛，看得见异象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天使是在安营保护他自己的人。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求复兴的时候，不但要忍耐，不但能够看穿撒旦的人引诱，不但能够接受目前的伤痛，而且能够产生惊人的忍耐，能够有特别的看见。因为神的审判终于在主前539年才实现，那个时候他们就唱出信心的歌来。神一定要开路的，神不会让他的儿女一直在沉闷当中过去，一直在沉睡当中在停止停留，一定会有新的这个生命产生。难怪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虽然什么无花果树不发芽，虽然牛场里面没有再产生这个果子，但是我还是因为虽然有这么多的问题，虽然橄榄树也不效力，虽然这个田地不出粮食，虽然圈中绝了粮，绝了羊，我们姓羊的很苦哈，会绝了羊也没有牛。然而虽然有这么多，但是第16节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不是因为我们有恩典欢心，而是因神而欢心。不是因为我们有各样的福气我们就高兴，而是因为神在我们当中而高兴。因此仰望神，归向神，是今天复兴里面重要的一个正式的心。 正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才会有一个正确的容量来接受神给我们的安排。这次有一位弟兄，他去这个旅行的时候，可能他带的这个刮胡子这个机器是太老了，他一插电这个东西就报销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有多老了你的东西，他说好几年了我都记不得了。很显然呢，他这那个刮胡子的机器呢是一个相当老的一个东西，没有那个承受220度的这个 voltage 的这个功能，所以一插就完了。你知道他没有刮胡子的时候呢就比较难看。弟兄姐妹，不晓你有没有把自己的容量扩张，有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准备了接受神给你的新的使命、新的方向、新的工作、新的侍奉。假如没有，新的工作来的时候你没有准备好，可能因为那个新的来源就使到你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在神的面前放松自己，要透过祷告进入神的圣所，我们也要为着教会的复兴来祈求。因为祈求不但只是我们向神来要求，而是向神，而是进入到他的跟前来与他交通。有一位传道人，他的名字叫 John Ober， 他现在在加州侍奉神。他对祷告来一个很好的定义，我觉得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说什么叫做祷告？祷告就是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跑进到他的圣所里面去。We are bringing interruptions into God's presence。他说不要以为神的圣所你不可以进来，你随时可以奉主的名进入他的圣所的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此在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里面，让主叫我们在高度的切波里面蒙神的保守，得到神的同在。因为我们唯一要要求的，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停止的要求，就是求神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复兴神的作为，复兴神在这个教会里面所要做的事情。大概15年前，神接着一批弟兄姐妹的祷告，叫 Wheaton College， 这是芝加哥的 Wheaton College， 得到一个复兴之火。那个复兴之火不但是燃烧了他们整个学校，很多弟兄姐妹在那个复兴的时期呢，灵里面是非常得到充满，而且呢，把那个种子呢散播到另外18个教会里面，教会大学里面，有一些不是教会大学也得到复兴。不过是因为有一批人，他们恭敬的、虔诚的，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在这些年间，求你复兴你的教会，复兴你的学校，复兴你的团契。”各位，不要期望用人的手法来带领你的团契，或者是带领你的小组。深望你的祷告是说：“神啊，在这些年间，求你复兴你的教会，复兴你的小组，复兴你的团契。”你能够做这个祷告吗？你愿意为这事情献上祷告吗？ 我希望你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保守我们不失脚的神，你是答应我们祷告的神，你是接受我们在你面前恳求的神。就求你在这个时候，你接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恳求，叫这个教会透过郭宇族郭宇堂的弟兄姐妹，在一个牧人没有来的时候，还没有蒙差遣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样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教会，复兴你的儿女，复兴我们在你面前属灵的关系，不要让我们疏松的关系，我们舒服的生活拦阻我们到你面前，反而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看见，我们就愿意说，主啊，协助我成为你复兴的火把，能够把点燃了整个美德教会，点燃了整个New Jersey， 点燃了整个美国。主要就在这些年间，我们有许多不同的限制，有许多不同的困难，但是每一个困难不过是叫我们学习如何更加侍奉你。愿你保守我们，祷告祈求感谢奉主圣名，阿门。